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单一理书的共读。如果一过这两个礼拜啊，这三个礼拜你跟我们一同读的话，今天就是最后一章了。今天就到单一理书的第十二章啊，单一理书总共才十二章，今天是最后一章。那么单一理呢，单一理书呢分两半，前半段呢是单一理的历史，单一理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了六个事例，给我们看见单一理和他的同伴他们的得胜。那么后六章呢？就是单义里的意象或者单义里的预言，那就是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那这七章的这个六章啊，后六章的内容啊，又分四个部分，就是四个意象。那么第七章是一个意象，就是讲的四只兽。四只兽呢，跟这个第二章大人像也是对应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四个大的帝国啊，它的帝国的兴衰，然后呢交替，还有最后的结局。然后呢，这是第七章，第八章呢，就会特别给我们看见这四个兽中的两只兽啊，就是这个第二和第三，就是波斯帝国和这个希腊帝国。那么他们的历史就是公山羊和公绵羊，公绵羊和公山，先是公绵羊，后是公山羊。那么公山羊那个大脚折断了，那个大脚折断呢，就长出四个脚，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呢，他的国又分成四个国，那四个国中其中两个国呢。就是南国埃及和北国的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呢，就继续的征战，继续的打仗啊，争来争去，大概几百年的时间呢，打来打去的。那么他们征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呢，就经过以色列地，就是叫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呢，受到许多的痛苦。所以啊，这就是第八章到第九章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意象，以色列人定命的意象，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决定的神为了以色列他的选民决定的七十个七的意象，七十个七，这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给我们详细的看神选民以色列的定命。那么十章呢，先是给我们看见超越基督的意象，然后给我们看见物质的景象背后啊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意象，然后十一章就给我们详细的看，特别是南方王、北方王的征战。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继承者这两王南王北王的来来回回打仗，在这个以色列地征战，叫以色列神的选民所受的痛苦。然后呢，特别指出啊，北方王中有一个很残酷的、很邪恶的、很坏的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克呀，伊比凡尼。那么这个呢，他亵渎圣所。毁坏圣民，那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王。那这个王他的邪恶呢，都记述在上一章，就是这个预言在上一章单义里的第十一章。那么特别从十一章就给我们首先看见这南王北王的两王的征战，然后就给我们看见北王中兴起这一个王啊，残酷的、邪恶的、败坏的王，安提阿克以必凡尼。然后这个王啊，其实就是预表。在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王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兴起。所以呢，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最后的预言就是敌基督的预言。那给我们看见末世敌基督兴起的时候，他所带来的征战他所带来的一些征战的一些细节，就是他邪恶的一些细节，高抬自己啊，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呀。那么这些呢，就是在新约也有类似的描述。那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就是那个行毁坏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在24章的15节就给我们看见他行毁坏的。那么这里说的是造成荒凉者，他的可憎之物啊要放在圣殿，所以呢就带进了一个大灾难，所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这个在单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给我们看见敌基督的预言，给我们看见敌基督要来。那么十二章就最后一章了，那么最后一章啊就继续说到这个。这个时期，这个时代最后的末期，特别是末后的三年半大灾难所发生的事，然后呢，也给我们说到大灾难之后带来要来的国度，就是千年国所发生的事，甚至说到一点呢，千年国之后永世的事。所以呢，但以理呢，他的预言一直从这个时代的终结的三年半然后呢，说到国度。千年国，然后从国度呢说到勇士，所以这最后一章啊虽然很短，但是呢给我们详细的看见三年半最后的大灾难，然后呢这个大灾难之后的国度， 还有国度之后的勇士。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第十二章的预言。那我先把这十二章啊经文十三个经节，十三节的经文读过，读过之后呢，我们回头再来一节节来看一看，这在这一章的描述里，给我们看见末后的三年的大灾难如何跟这个新约圣经，特别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启示录是相吻合的。其实启示录的很多预言呢，跟这个是接续这里所预言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说那时保护你本民的大军米迦勒必起来，并且必有困苦的时期，是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发生过的。那时你本民中凡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行起，其中有归到永远生命的，有归到羞辱永远蒙羞的。通达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执事就必增多。我在一里观看，见另有两位站立，一位在河这边，一位在河那边。有一位问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些骑士的结局还有多久才到呢？我听见那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前举起啊左右手啊，凭着那活永远活着的主启示说，要到一年二年半年，打破圣灵权力完成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完成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幕后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许多人必得洁净，成为洁白且被炼净，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通达人能明白。从除掉日常献的祭并设立了造成荒凉的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凡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切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歇。到末了的日子，你必起来享受你的业费。这就是最后一章。好了，那现在呢，这一章读过了，我们好好来详细的再看这一章的内容啊。这一章我们刚才提到了，已经主要的内容就是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呢还有啊要来的国度所发生的千年国所发生的事，还有呢从国度结束之后带到勇士，有一点啊主要的是末后的三年半的大灾难。首先我们来看啊，他说那时保护你民的大军弥迦勒必起来，弥迦勒这就是天使长啊，保护以色列民的弥迦勒必起来。那这个什么时候起来呢？我们从启示录呢就读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当这个男孩子，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说了，弥迦勒干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节就说出三年半大灾难的开始，就是说出得胜者被提的时候，弥迦勒就开始征战，把龙和跟从他的使者都摔到地上去了。所以呢，龙在天上再没有任何的地位，那昼夜控告神子民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天上就带来欢呼，地上就带来苦难。因为什么呢？因为龙啊魔鬼啊撒旦啊和跟从他的使者啊都到地上来祸害地上的人。所以这一节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大灾难的开始，弥迦勒的起来摔下魔鬼撒旦。其实这里隐含了得胜者的背题，就是从启示录十二章我们讲过，我们读天上之后的结果。然后呢下面请听啊，下面就说并且有困苦的时期，这里说到这个困苦的时期，这个困苦的时期啊是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发生过的。好了，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困苦的时期，就是啊这个困苦的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是空前的。而这个马太福音呢说这个不光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所以呢这个困苦的时期就是啊马太福音所说的大灾难。马太福音24章啊给我们讲到这个大灾难，24章的15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15节说到这个大灾难的来临，就是这个困苦的时期，也就是单一里所说的困苦的时期。我读给弟兄姊妹，这里说24章的15节，24章这个
十五节说，那里就讲到那个行毁坏可憎之物站在圣地，这是引用但以理的话。然后下面就说，那是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那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啊，乳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要祷告，叫你们逃去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那时必有大灾难。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所以这句话跟但以理这句话是一样的，就是那一个困苦的时期从有国以来都没发生过的，以后也再不会发生。然后呢，在马太福音，马太更说呀，那些日子若不削减，凡属肉体的没有一个会得救的，但因显明的缘故，那些日子必要削减。削减到多少呢？削减到下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削减到三年半。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二件事，第一就是米迦勒起来把撒旦赶到地上去，第二呢就是大灾难来到。然后呢下面说，那时你本民中凡记在册上的必要得救，必得拯救。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得救，以色列人的得救是在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当基督公开降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敌基督的军兵啊，已经啊在那里祸害犹太人了、啊、已经践踏圣城三年半了，已经践踏圣城42个月了，然后呢已经杀害许许多的犹太人，然后被掳了，掳去了许多的犹太人，剩下的余数在最为难的时候，基督要从空中公开的降临，拯救他们，搭救他们呢，脱离敌基督的手。然后呢他们呢看见这位弥赛亚，他们千百年来说期待的弥赛亚从空中降临了，他们都悔改。那个是啊，罗马书啊第11章就说呀、啊、那个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些得救的都是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然后都是那个时候经过那些灾祸之后还存留的，看见弥赛亚的降临就都要得救了。那我就读给你啊，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讲到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例，这个预言第12章，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说，我必将恩典和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仰望基督了，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所扎这个在十字架上所扎的，他们必为我哀嚎，如为丧独生子哀嚎，为我痛哭，如为丧长子痛哭。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既是独生子，又是神的长子，然后呢，他们都为他哀嚎。然后呢，第13章的1节说，那日必有以全员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启洗除罪与污秽，这是13章。那么14章呢，就讲到基督的降临，第14章的4节和5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东边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山的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逃入我山的谷中，因为山谷必延伸到亚萨，你们必逃跑，如同在犹大王乌西亚的日子逃避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众圣者与他同来。所以这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就是基督的降临，有众圣者与他同来，就是得胜者跟随他一同降临。一降临在哪里呢？就是在橄榄山上，他的脚一踏橄榄山，橄榄山就一分两半，然后呢神的选民呢，以色列人呢，就从这里可以逃脱敌基督的围困的军兵。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不是现在，乃是在三年半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当基督公开降临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凡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了，这就是啊关于这个三年半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个全家其实是余剩的余民，在被那些被杀的被掳的之外还留在那里的，在记录在册上的，他们呢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所扎的这位耶稣，他们所弃绝的这位耶稣公开的降临搭救他们，所以他们都要悔改啊，向他呼求啊，向他哀哭啊，他们全家都要得救。但是因为他们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最后一分钟啊才得救的，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是得救了，他们是蒙了救赎了，他们的罪也得到赦免了，他们也蒙了这个，这里讲到恩典和恳求的灵啊，他们也蒙了重生了，他们也得到神的生命了，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变化，没有机会长大，没有机会成熟，所以在要来的千年国啊，他们要留在地上，不像 这个新约的信徒、得胜的信徒啊，与基督在天上诸天之上啊，一同与他作王，在这个千年国属天的部分与他作王。而这些啊得救的、重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呢，要在地上做祭司，要教导地上的万民。所以在要来的国度里有三班人，一班呢就是得救重生的犹太人，要在地上做祭司，教导地上的万民。那么第二班人呢，就是地上的万民，就是万民要来到基督的面前受他的审判，他要将他们分开，像马太福音25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像山羊跟绵羊分开一样，绵羊要进到千年国里做国民，山羊要受咒诅进到火湖里去。所以呢，那些绵羊就是在幕后的3年半大灾难里听了天使所传的永远的福音，敬畏神、敬拜神，没有拜兽，没有拜敌基督，而且照看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照看神的选民基督徒。然后呢，那些人呢就要在千年国里做国民，这是第二班人，就是千年国的国民。那么第三班人就是新约的信徒、得胜者，要在千年国里做君王，做在天诸天界里，在天上，在诸天里与啊属天的部分与基督呢一同做王，也一同做祭司。这就是、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继续接着读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行起，其中有归到永远生命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回来的时候啊，那些得救的信徒都要复活，那包括但以理都要复活。所以这是归到生命的复活，那还有归到羞辱永远蒙羞的复活，那个是在千年国之后那个在才复活的，那个呢是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就永远蒙羞，永远进到灭亡里去。那么这些千年国之前基督降临的时候，在3年半大灾难结束的时候，那些复活的都是得救的。所以得救的信徒，旧约的信徒包括但以理这样的，新约的信徒包括现在啊已经信了主耶稣，没有等到主回来就死去了，就睡去了，他们在那个时候都要复活。这里说他们是睡在尘埃中的，你说哪一个死掉的人不睡在尘埃中啊，都变成尘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都要行起啊，要归到生命的复活，他们就要一同被提，活着的要改变，死掉的要复活，一同被提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接受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然后在那里基督要审判所有的信徒，包括死而复活的信徒，包括活着改变的信徒，都在那里接受他的审判。那些得胜的，被他断为得胜的，就要进到羔羊的婚宴里，就要加入他的新夫，成为他的新夫军队，就要与他一同降临。那些失败的就要在哀哭里啊，在这黑暗里哀哭切齿，补课1000年。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呢是第三节说，通达人比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是多人归依的比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要来的国度里，通达人要发光，这是一种的得胜的。这个通达人，我们说什么叫通达人呢？这个英文叫做 those who have insight， 就是有内在眼光的人，也就是看透这个事物本质的人。今天没有眼光的人就看见物质的世界，就今天看见哦，今天的像我们看见这个帝国呀，这个帝国的兴衰，那帝国这个野兽之间打来打去。但是呢，有通达的人呢，就是看见背后的属灵的景象，看见里面的基督，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旨意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有属灵的眼光，有这个透视力，有这个意象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发光如穹苍的光辉，因为你看见了这个属天的意象，你认识了这位基督，你认识了神的旨意，你就愿意把他也告诉别人，你也愿意光照别人，叫别人也得到光照。所以这是一种的得胜者，就是有通达的人，也就是有内在眼光的人。他说那是多人归义的比发光如新，是多人归义的，就是叫许多人呢、从罪恶中出来啊，传扬福音啊，叫人得救啊，叫人认识真理啊，这些人是多人归义的，在要来的国度里必发光如新，直到永远。这不光是到国度里这样，像永永远远的，在永世也是这样。所以这里呢，在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也讲到，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所以今天的得胜者，又就是那些有内在眼光的人，也就是通达人，也是那些叫多人归义的人，就是传福音的人，帮助别人的人，牧养别人的人，叫别人从那邪路上，从歪路上，从罪恶的境地中出来的，叫做归到义路上，跟随主的，认识神的，得着基督的，这些人就是多人归义的人。这些人呢就要发光如新哦。所以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然后呢 下面就讲了说，丹义里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走奔跑啊，知识就可以增多。所以这又给我们看见末时的一个景象，末时的景象是来往奔走。你看呢，今天呢，这个时代一过的几十年，高速公路啊修的特别多，高速铁路啊修的特别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人呐、啊、跑来跑去的，旅游的人也特别多，就是这个来往奔走的人呢、啊、特别的多，比这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然后呢，知识也被增加。你看今天呢，这个互联网一出现呢，这个知识啊爆炸，像信息也多得不得了。你看这个是不是末世的一个景象啊？也应验了丹义里的预言，来往奔走。知识增多也是一幅啊这个景象。那下面呢就是讲到一个问话，这个会多久呢？这个就讲这个三年这个大灾难会多长时间呢？那我们读第七节，第七节说，我听见呢在河水上穿细麻衣者向天举起左右手，凭着呢永远活着的主启示说要到一年二年半年，打破圣命权力完成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完成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末后，这个末期就是三年半，一年二年半年，这加起来就是三年半。这三年半呢，就是打破圣民的权利，这神的圣民的权利完全被打破了。在这三年半当中啊，敌基督掌管一切的权势，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得跟听他的，不跟着他，不听他的，没生意做，甚至不能活，甚至要殉道，要砍头。所以这里的就是神的圣民的权利啊，就完全打破了。但是这个时间呢，没有那么长，这个时间呢，只有三年半。所以在单一里说啊，至少三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三年半，在第七章那里讲到啊。讲到这个第四只兽，第四只兽的时候啊，他讲到圣民呢，讲到那个第四只兽的他的十王中有一个王，就是最后一个王，也就是他的敌，就是这位敌基督啊。他说呀、啊，他呀，想要他要说顶撞的话，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也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在他的手中一年、二年、半年。那里也给我们看见三年半。然后呢，除了这两处之外，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三年半，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三年半，第九章呢也给我们看见，讲到七十个七的时候，讲到他要与以色列人呢、啊、以订立坚定一个七的盟约，然后到了一七之半，他要是祭祀和贡献之期，就是这个叫这个祭祀贡献之期了。所以在单一里说给我们特别看见过后的一个期，特别是过后一个期的一期之半，后面的三年半，一年二年半年，一期之半。所以呢，到了新约启示录就更给我们看见1260天，也给我们看见外邦人就是敌基督要践踏圣城42个月，又给我们看见那个当男孩子被提的时候，那个妇人要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三年半就是今世这个时期末期的最后的一个三年半。好了，这个三年半过了就过去了。那么这三年半是一个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是圣民完全被受逼迫。那么受逼迫的目的呢，是要他们什么呢？是要他们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十节说许多人必得洁净，成为洁白，且被炼净，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通达人唯独通达人心能明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他这个最后的三年半的这个磨难或者灾难，或者是这个这个困苦的时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神的圣民呢得洁净，成为洁白，且被炼净啊，得洁净，成为洁白，且被炼净。这个得洁净啊，就是一种 purify， 就是把里面的杂质除掉，成为洁白是 whiten，是叫你变得纯洁白色。那你就看见说最后的得胜者，那都是穿着细麻衣，洁白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完全纯洁的，完全公义的。他说了，前面炼净就是 refine， 这个完全呢把里面的杂质啊炼净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哦，这个末后的灾祸，末后的灾难，对这个事啊，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着神的选民，你和我呀，能够被洁净，得洁净，成为洁白，并且被炼净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恶人呢仍必行恶。那这个跟新约这个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跟启示录最后的话也是一模一样。启示录最后的几节也讲了，我把它读一读，弟兄姊妹一个了解。但以理书啊，实在是跟启示录啊是完全的吻合的。那么这个第启示录的第22章就是最后一章了。第22章的11节说，行不义的叫他仍旧行不义， 无秽的叫他仍旧无秽，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别的叫他仍旧圣别。所以这些圣别的神就会发现他被洁净、被炼净、被纯洁，然后呢被整个完全被圣别。然后那些不义的呢，就会仍旧的不义，仍旧的污秽，恶人就必行恶。那么提摩太后书的3:13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恶人他骗子会更恶啊，会他骗人呢、啊、也受欺骗。所以这个时代的结束啊，时代的末了啊，就是两极的分化啊。神的圣民要借着苦难，要借着患难，要借着环境，被这里说到什么呢？得洁净，成为洁白，然后被炼净。然后呢，叫我们成为什么呢？成为通达人，成为有 insight 的人，成为啊是多人归义的人。那么在要来的国度呢，就能像穹苍那里那样发光；是多人归义的呢，就比发光如新。好了，这就是啊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一段一面给我们看见幕后的3年半将发生的事，也给我们看见3年半之后要来的国度说要发生的事。要来的国度呢，我们看见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得胜者要发光。得胜者包括通达人，包括是多人归义的人，也包括但以理。所以这里讲到了但以理啊，他说你必安歇，你就等到末后的日子，你必起来享受你的业份。那么最后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两个日子，说1290日，还有呢1335日。那么1290日呢，他说是从除掉日常献的祭，并设立了造成荒凉的可憎之物起。那这就是呢，那个敌基督把他的像放在那个圣殿，把圣殿里呢对神献祭的那些侍奉啊都终止了，然后开始把他的可憎之物啊放在圣殿里。那么这个时间呢，总共多长呢？它是我照着启示录呢是3年半，3年半就是1260日。那这里说呢1290日，这说到什么呢？说到1260日结束了，就进到国度了。但是进到国度之后啊，还需要30天的时间呢来洁净这个圣殿，就像马克比家族啊。洁净那个圣殿，因着这个安提阿哥伊庇凡尼啊，污秽玷污了这个圣殿，许多的污秽，许多的偶像需要除掉啊。所以呢，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要洁净圣殿，要30天的时间来洁净这个圣殿。所以这就是讲这里讲到1290日，然后他说凡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那又加上45日，在1290日之后又加上45日，那这45天是干什么呢？这45天呢，是为了建立这个侍奉的体系，是为了建立啊那个叫神的祭，那个献祭的那个祭司的侍奉啊得着恢复，恢复了。所以呢，就是当这个3年半大灾难结束了，国度来临了，还需要30天洁净圣殿，还需要45天来呀、啊、这个建立对神的侍奉祭司的体系。然后呢，如果等到这里说呀、啊，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会有福。所以这就是啊但以理书的第12章，那我们就讲完了。简单来说，第12章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幕后3年半将要发生的事，也给我们看见要来的国度所发生的事。那么在3年半大灾难期间，就特别提到3年半，一年、二年、半年，加起来3年半。那么这个3年半末，今世的末期，这个3年半会发生什么事呢？会发生米迦勒的兴起，米迦勒击败撒旦，把撒旦赶到地上来，然后呢就带进一个艰难的时期，艰难困苦的时期，就是3年半的大灾难。这个3年半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而这个大灾难是为了炼净神的选民，是为了成全神的选民。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也晓得了，神的选民啊，在启示录里就给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在这3年半的大灾难期间，有的要加速的成熟，对不对？有的要被炼净，有的要为主殉道，要被敌基督所杀，成为晚期的得胜者。无论如何，这3年半的大灾难、困苦的时期、磨练的时期、灾难的时期，那是因着敌基督的出现，是因着撒旦在地上，也因着神对地上最后末后的审判所带来的灾祸。而这些灾祸呢，是为了成全神的选民。那么照着但以理呢，就给我们看见这3年的大灾难是为了叫我们什么呢？是为了叫我们呢得着洁净，叫我们成为洁白，甚至叫我们被炼净，叫我们成为通达人，就是有 insight 的，就是有内在眼光的人，也叫我们成为叫多人归义的人，那么就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得胜者。而这些得胜者呢，就要在要来的国度里啊发光如新。这些得胜者呢，就像穹苍的光辉一样，就是要来的国度里要 为神发光，那跟主耶稣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其实呢，用新约单启示录的话，就是与主啊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既是做祭司，又是做君王。所以这就是在三年半大灾难将会发生的事。那么在三年半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什么呢？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得救。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什么呢？我们也看见不光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而且呢死了的圣徒啊都要复活，所以呢有的归到生命的复活。所以在但以理书特别给我们看见死人的复活，睡在尘埃中的有必有多人行起，就是在主回来的时候，那些信主的人要首先复活，然后归到生命，是生命的复活。而这些复活的圣徒呢，与那些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到天上，一同被提到空中云里，在那里呢接受基督的审判。然后呢审判之后，那些得胜的就要跟随基督一同公开的降临，然后降临在橄榄山上，击败敌基督，砸毁那个人类政权的集大成，就是把人类政权那个大人像从脚趾头到头啊彻底的砸碎压毁，然后薄散如糠米。然后呢他这块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神的国，就是基督的扩大。基督不光是石头，基督也是大山。基督是石头，它是中心；基督是大山，它是普及。所以它的国度啊，要临到全地。地上的国呀，照着启示录，我们看见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照着单一，它是一块石头，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就是单一理书最后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三年半的灾难，看见基督的降临，看见以色列全家的得救，也看见死人的复活，也看见了得胜者要在要来的国度里发光如星，有穹苍的光辉能够照耀。然后得胜者都要享受他生命的业分，就像单一理一样，得胜者这些享受这些业分的圣徒呢，要一直延续到永世。因为他说呀，发光如星的人呢、要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是这样的得胜者，我们盼望要来的灾祸，要来的灾难不会把我们打倒，反而叫我们被炼净，叫我们成为洁白，叫我们被炼，叫我们纯洁，叫我们炼净，叫我们成为得胜者，叫我们成为通达人，叫我们成为是多人发光的人，叫多人归义的人，叫我们在要来的国度能够发光如星，像穹苍的光辉一样。那我们跟单一理一样，能够成为这样的得胜者。这就是这个单一理书。感谢主单一理书实在是一卷美妙的书，不光是预言到预言到这个已过的帝国，也预言到要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今天我们读单一理书呢，就接近尾声了，前面的部分呢大部分都已经历练了，今天的最后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个末期这十二章的部分，大部分还没有历练，就是这个三年半大灾难，还有大灾难之后带进的千年国，还有千年国库之后的勇士还没有应验。我们在这个节骨眼，我们看见前面单一理所讲的话，他在看见的异象，那个说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那我们绝对相信这小部分，最后这一部分十二章的部分还要应验，给我们特别看见敌基督的这个预言，特别看见基督降临带进了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预言，特别给我们看见了死人复活的预言，看见了得胜者要在要来的国度发光如星的预言，都要应验。感谢主我们盼望我们是这样的得胜者，我们能像单一理一样。所以这就是单一理书。好了，感谢主。那我们呢，这个单一理书的共读呢，我们呢这个读这个单一理书呢就停在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最后呢再把单一理书中所启示的基督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总结，因为这卷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五个方面。那么后天呢，我们再把单一理书看见的得胜者，这个转移时代的得胜者，他的一些特质我们给弟兄姊妹有个总结。所以我们还有两次的总结的时间，总结这个单一理书中所启示的基督，总结单一理书中所启示的得胜者，得胜者的特质，得胜者转移时代，他们转移了那个时代，他们有什么特质，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面临一个新时代的转换，从今天这个时代转到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来国度的时代，就是神旨意完成的那个时代。那我们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得胜者，我们身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们真是看见了这个榜样， 我们里面产生一种的羡慕，我们要被构成这样的得胜者。我们盼望这卷书读完了，不是得着一大堆头脑的知识。我知道啊，这个预言中说发生了什么事会应验，什么时候会应验，什么时候发生，乃是啊，看见这位基督啊，他的超越，他的宝贵，然后就来追求这位基督，而且呢，看见这个得胜者的需要。哦，在转换时代的时候，在转移时代的时候，神需要得胜者，神需要这样祷告的人，神需要得这样的器皿来转移这个时代，来跟神的工作来配合。神要在地上做一件事，神要转移这个时代，神必须得着转移时代的人。那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看见但以理作为得胜者，作为啊合神心意的人，这里也特别担心讲到说大蒙眷爱的人，大蒙眷爱的但以理，那么他与神有最好的配合，他转移了这个时代。那我们盼望今年这个时代呢，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但以理，乃是千百个千万个团体的但以理啊，能够把这个时代彻底的转移了，转到要来的国度时代，就是基督回来作王的时代。求神祝福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且慕成为这样的人。阿门。